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喂，各位的听官，你就要注意，今天的节目不得了，了不得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听世外桃源听这么久，终于拨云见日了。
真的拨云见日，这个听众里面已经有人来信给我们说，很高兴知道我们节目要裁成是半个小时啊，就会更精致啊，所以我们今天试着半句废话都不说，所以废话就到此为止。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为什么特别精彩呢？因为我们今天很高兴的请到休斯顿的音乐教父，朱恩蒙先生，与呢，各位听众在空中在讲圣经里面的第一首的赞美诗歌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了。
哎呀，这个我已经都跟白剑都讲完了，但是呢，从我们
白剑是一个哲学家，是不是？哲学家，你跟他谈音乐，不如跟我这个社会观察员，这社会观察员
尤其
跟你谈音乐，搞不好会爆出另外一些火花，
尤其今年是牛年，是不是？
牛年呢，这个是当然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都是属神的，但是呢讲到这个生肖，很多人就说今年是扭转乾坤的一年了，所以呢我们这个要谈，你要谈牛年是吧，那我也可以。
不是，我说你要谈音乐跟你谈就比较好，那其实
意思就是说牛年叫做
对
牛
弹
琴。其实蒙哥你千万不要低估小贝啊，小贝的音乐素养啊，我呢你那个乐器是不太懂，乐理是不太懂，可是我有一副好耳朵啊，我听音乐很有我的这个风格的，
你已经在节目里替听众朋友献唱好多次，莫非今天小贝又预备了一首天王巨星的歌来给我们听众朋友拜年吗？
上次那个卡通歌曲啊，哎呦，得到听众这个广泛的回响，
就是啊，
特别是这个啊，就是有一位听众，就是当年曾经飞渡太平洋。这个蒙哥特别跟他讲说要找幻日线的那一位，他这私底下跑来跟我讲说，哎呀，小贝你那讲那些卡通歌曲，唱那些卡通歌曲，让我一下子好像年轻几十岁回到那个时代，相当感谢。他说这些歌我都快忘记了，你怎么把它唱出来？你怎么记忆力这么好？你看造福人群嘛，
就是造福人群，造福人群。那这是以色列人唱的头一首歌，这是亚当夏娃出了伊甸园以后头一次人的音乐在神面前被纪念，所以我们应该把它稍微念一下啦。
对，这首歌我觉得基本上最好不要找二三子念，所以呢蒙哥你就自己念好了，
这个二三子念太多之后啊，我们会有一个二三子后遗症，就是好像非得这么念就不行了。
对
呀，
对不对？这个歌曲要有音调，就是这个蒙哥来念可能会好听一点。
不是，好的歌啊，不管是你用什么样的普通话来念都很好听，不信我们就请小贝今天用台湾口语来念一次。
台湾国语还是留着来念那个 ABCD 比较好听。
好了，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向耶和华歌唱，他说什么呢？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这头两个字就引起我们大大的注意了
啊，这有什么了不起？他就要唱歌，就要起个头，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这样就好了。
你想想看呢，自从神向摩西显现，要差派摩西往以色列中去，要在法老面前行神迹，甚至直到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有哪一件事情，有哪一天，是以色列的百姓，包括摩西老先生啊，是对神说我要的，都是神对他说我要，让摩西说我不要，百姓说我不要，对不对？
哦，哎呦，所以我们这个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哦、一开始这个我要有这个学问，就终于人有一些回应了，就对了。
哎，这个人有一些回应，你别看这两个字啊，这两个字可以解答很多问题。
哦，我要这个能解答什么问题呢？哎，你要不要中奖？嗯、我要。你要不要功成名就？我要。哎，这有什么？哎，
这不一样了。你看，我们最近呢、啊，就又有听众朋友写信来啊。这个信是我们大概每两三个月就会收到一次的。什么问题呢？他说，哎，我们教会有这样的规矩啊，就是你在受洗以前呢、啊，要把你的罪当众全部认干净。
哎呦，那他不叫记忆力特好吗？不然呢，哪万一还有剩怎么办呢？怎么做人呢？
嗯，他就觉得说，哎呀，他每次看见别人认罪认得干干净净，然后去受洗呢，他自己看了心酸呐、啊，因为觉得我好像很赶不上他们呢。我是不是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我是不是灵命没有长进呢？我是不是甚至没有得救呢？我怎么知道我得救了呢？
哦，您说他也是以过去已经受过洗了，现在看人家洗礼。哎，把以前的罪都认干净才洗，所以他开始怀疑自己以前是不是洗的不够干净，对不对？
哎，他也不是这样，在他这样的情况，其实蛮值得同情的，因为既然教会有这样的要求呢，他就感觉到自己一直还没有机会受洗啊。
哦，那这个很简单嘛，就给他一个很简单的劝告，那就赶快再去犯罪，然后最近犯的罪印象深刻嘛，
哎、
印象深刻，那他认起来不就一条一条，一二三四五就条理分明了吗？
好了，你不要跟听众朋友胡扯啊！但是这里确实让我们看见啊，哎，我们信主之后往往会有类似的问题。有人说、嗯、哎呀，我爱心不够啊，有人说我信心不够啊，有人说我觉得我都没有改变啊。
嗯，
那我们给听众朋友的回信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你如果会写信来，你如果会找一位属灵的同伴、属灵的长者去问他说，你之所以会求问别人，就已经应验了圣经这里所说的这两个字，我要。你觉得自己不好是因为你要自己更好，你觉得自己不够爱主，对别人没有爱心，那是因为你已经变成一个我要对别人有爱心的人。
哦哟，诶，那这么讲，你要这两个字，那不就是从我们这个灵魂深处发出来的吗？
那当然了，这就是、嗯、你看，一过了红海之后，神给以色列人第一个凭据，你怎么知道你是一个得救的子民啊？你怎么知道你跟从前不一样了？不是说你是什么，而是说你要什么。尽管你所要的还不见得是你脑子里你在别人身上看见的那一个水平，但是你单单你从前不要，你现在会要这件事情啊，哎，你已经千真万确的得救了，这个你自己应该晓得。
哎，这个教训很稀奇耶。
哎呦，你好久没有讲这句话了、嗯、小贝、啊
啊啊、
我以为鹏哥做节目做这么久、哎、他要说什么话你不是都知道了吗？
不是，这个可是能够在这个我要两个字上做这个文章，哎，的确也是啊，需要一点功力。哎，说的真对、啊、
要不然我们出来讨论节目、哎、怎么做这两年下来、
啊、两年多呢，你能够这样混下来呢？哎，也是果然是有精妙之处。不过这
那你还要不要做节目了？
哎，我要做节目，虽然我的肉体软弱，哎，但是呢、嗯、我要做节目，所以这边可不可以这么说，嗯，就是呢、嗯、这个我要讲起来，这个就不是感觉层面的东西了，嗯，
对了，
是一个你的意志上面的改变、yeah. 你就有这个心要往这一方面走就对了。嗯，
而且你这个改变呢，是你一个回头才发现的一个改变，你不知不觉看见这个改变。你说我现在礼拜天我都不喜欢去教会，哎，你不喜欢去教会这件事情会让你提出来讲，表示你这个人已经得救了。
哦，因为你的原本你里面是要去的，
哎，或者说你原来根本就不要，这个根本不会成为你的问题。哪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会跟你说，哎呀，蒙哥啊，我觉得我很不好啊，因为我都没有做十一奉献。没有人会这样跟你讲。
哦，对，他不会这么说，因为干他什么事嘛，对不对？
就是啊，就是
啊，你们那个教会这个什么找我去，我不去就不去，也不会成为心里什么疙瘩嘛。嗯
嗯，所以头一件事情是我要向耶和华歌唱，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二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
嗯，那这不是常常耳熟能详吗？对不对？这个基督徒常常就是都会把这几句这放在嘴巴，常常拿出来念，这有什么特别呢？嗯，
哎，到现在为止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所讲的都是我要，他还没有说我是。那什么是呢？是神是我的，不是我是神所要我成的那个样子，不是我身上已经有什么了不得的灵命长进，不是，哎，这两者之间呢，你要把这个桥搭起来，首先你要知道自己是一个我要的人，第二个你要知道啊，耶和华是我的，是我的力量，耶和华是我的，是我的诗歌，耶和华也成了我的拯救，这一切都是在于你所认识的这一位神，他能，而不是因为在于你已经是怎么样。这个是一个救恩的基本啊，基督徒千万不要在这个事情上搞错了。
嗯，
我现在之所以很阔气，因为我爹很阔，对不对？
对，
我很有胆子，因为我爹与我同在。而不是说我操练了，我明白了，我学习了，我成长了，你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啊！你首先你是一个我要的人，第二呢，你要知道你现在是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神，这下成了你的了，你怕什么呢？
哦，
不是你自己有多近前，不是你自己有多勇敢，也不是你有多大的信心。
嗯，
你真的都还没有，但是什么是你所有的呢？耶和华是我的了。
哦，所以一受洗之后，除了你的意志上面，你会要，你会要追求更圣洁的生活，你要这么做之外，还有就是你已经找到一个好老爸。嗯，
那这些事情你得看准了啊，你可能在主观上你还不觉得说自己这么要。但是你对于自己没有这么要，你有一种定罪，你有一种愧疚，那就表示你要不要啊？你要。
你要。嗯。
还有呢，我们再拿以前举过好多次的这个例子，就像两个人结婚，这个要是从前旧社会的话呢，这女孩嫁了一个所谓的如意郎君呐、那照美国德州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法，是吧？你嫁了这个如意郎君，如果是个叫花子，那他那个讨饭的饭碗呢，至少一半是你的，对吧？
对，
你嫁了这个如意郎君呢，如果是这个一国的总统，那么嘿嘿，这全部的荣华富贵至少有一半是你的。你看这个奥巴马夫人不是看得很清楚吗？
对，
对不对？
夫妻财产共有，
他们不但是财产共有，他们的荣耀也是共享的。这两个女儿子一下子就成了这个童话故事里面的小女孩了。
蛮可爱的。
对，因为一般入主白宫的时候他们年纪比较大，所以小孩没这么小。我们在白宫里面在看见这两个黑小孩啊，特别可爱，他们实在又长得又很漂亮，真的很讨人喜欢。那这下大家兴趣都来了。
对，
对不对？
现在开始大家都在研究白宫里面到底有什么好玩的。
你像奥巴马这两个小女孩上街，有一天她可能口袋里钱花完了。那他就开始哭了，人家问他说：“你哭什么呢？”他说：“我钱花完了。”人家就笑他了：“你父亲是美国的总统，你担这个心干什么呢？”
对啊，谁敢给你要钱呢？据说地位越高人，他花钱的机会就越少啊。
那这个小女孩要是在这件事情上穷担心的话，那人家就要笑她傻丫头了。可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是这样啊，你看看自己呢，什么都没有，我还是昨天那个样，我还是很不争气。可是你要晓得哦，你已经完全变了，神称你为他的儿女，他成了你的天父，那你至少在这件事情上要给上帝点面子嘛，对不对？你不要遇见什么事情就好像担心得不得了，生怕你爸爸再把你扔到门外去。哎呀，这是最可怜的。有的人怕说，我今天早上要是弟兄姐妹5点都起来祷告，我没有起来祷告，那我就得罪神，神就不喜悦我，神就要惩罚我。你根本不认识你爹。
对呀，你根本没有得罪神，你是得罪了那一批要你那个时候起来的人呢。
对呀，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远远超过，当然我不是说你跟弟兄姐妹关系不重要，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远远超过你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远远超过你那个教会传道人的关系，也远远超过我们这两个节目主持人跟你的关系。
那当然，
你不要因为自己跟别人比一比啊，或者自己良心里面听见什么控告的话，你就觉得完蛋了，我这下故意犯罪了，我这下呢哪个错呢，是哎呀因为没有告诉别人啊，因为当时不晓得呢，后来因为我信主之后又犯了什么错呢，我这下就完了。
嗯，
这耶和华是你的力量，是你的诗歌，成了你的拯救，他是你的神，你怕什么？
对，
你如果不懂得怎么样来支取他，让他成为你的力量，那他还是你的什么？他还是你的拯救，你不要怕。哎，你看天下还有比这个更上算的事情吗？
嗯，稳赚不赔呀。
可是你今天一在这个要点上稍微强调一下，要弟兄姐妹弄明白，立刻就会有一些道貌岸然之事起来攻击你，说你在鼓励弟兄滥用恩典，你这样教导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就会任意去犯罪了。那说这样话的人，我只能说他没读圣经。你难道不晓得吗？以色列人站到红海这边，已经成了一个我要向耶和华唱诗的人，神在他们生命的深处已经做了这样的工作。所以我再问你一次，你认不认识哪一个基督徒他一受了洗，哎呀出了教会这下可高兴了，现在啊咱们赶快去犯罪啊，就好像中了第一特奖拿了很多钱，现在赶快去赌啊，吃喝嫖赌通通都来，你认识这样的基督徒吗？他们有一个不一样的心，从今以后啊只要是一点点的错他就会自责。可是你同时你得反过来，我们这些做工的人啊，不要在这传一个律法主义，就利用弟兄姐妹软弱的良心来嫁怒他们，来管辖他们，说你要是早上五点半不起来，你要是每个礼拜不十一奉献，你就会惹神的愤怒，你就会招神的咒诅，因为你这个叫做故意犯罪，你这个就是不懂得用恩典来回报神，这样神就不喜欢你了。哎，今天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传道人就是利用这一点来嫁怒，来发展他的教会，让弟兄姐妹心里面害怕，这个害怕和圣经所说的敬畏神啊，天差地。敬畏神是因为认识耶和华，而从心底更进一步的把自己奉献给神，在凡事上表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的用人，我们活在世上如同明光照耀。你要达到那一步，你千万小心，你不要叫大家一信主之后就是专门学外面的事儿，给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像新十诫一样，礼拜天起来啊，礼拜三晚上一定来祷告会，五点钟最好起来祷告，没有十一奉献绝对不行。你这样子教导主啊，那真是让主为他死的恩，那个圣灵能够感动他的那个能力啊，完全落了空。你要对主的工作、主的话、对主在这头小羊身上将要成就的事有信心。我们是撒种的，我们是浇灌的，只有神能够叫它生长。你越是从律法上从外面去要求弟兄姐妹，那弟兄姐妹不要说他跟你的距离越来越远，他在教会里面，他在神面前，他在自己面前也就越来越不诚实啊。再说神的工作是从里边做到外面，不是像我们一样喜欢从外面要求到里边去。一个基督徒真正的成长在于他心被恩感。什么是心被恩感呢？他的基础是什么呢？他基础是因为神是你的神，已经收纳你做他的儿女。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圣经的话说，人心靠神的恩德坚固，那才是好的。这是每一个做工的人必须要牢记在心里的话。我们教导弟兄姐妹要等候神啊，其实往往最不懂得等候神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传道的做工的啊，光在旁边干着急。是我们与神同工，不是神与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经验同工。而你要与神同工，第一你得相信神真的是会动工的，对不对？他既然愿意受尽，他既然愿意来成为神的儿女，那你就不要一天到晚从外面从律法上去教导他，去要求他，从行为上去更正他。你不如多多关怀他，多多为他祷告，多多带他好好的查圣经，为他预备一个得到供应的聚会，让他陪着你 一起做工，一起传福音，并且给他很多服侍的机会，让他在不太勉强自己的情况之下呢，能够尝到服侍主、经历主的喜乐。简单的说，我们怎么能够把一个信徒带领成一个愿意跟随主的门徒呢？首先呢，我们自己得仰望主，等候主在他身上做工。你有这样的信心，你有这样的忍耐，你必定啊会得到地里边宝贵的出产。到时候你不用教导番茄应该是红的，西瓜应该是绿的，茄子应该是紫的，长出来一个一个都长得比你漂亮。这是做工的诀窍啊。
嗯，
哎，回头讲一讲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啊，所谓在神面前认自己的罪，跟在弟兄姐妹面前公开把自己十大罪状啊，像清算斗争一样，自己把它条列出来，然后才能受尽，这又是两回事情了。这个规矩啊，实际上是圣经里没有的。所谓认罪，不是在乎你想起来多少，而是你把自己归入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一切知道的、不知道、你认的、还没有认的啊，全部都与主一同埋葬了。那使你知罪的，不是教会的这个规矩，使你知罪的是圣灵，那是神做的。你一生会越来越深的认识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罪人。
嗯，
你也认识罪多么可怕，你一面认识呢，一面又出来了。当你这样认识自己，并且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时候，正证实了你是什么，你是干净的。哎，
哦，哎呦，哎，这你这个教训就很稀奇呢，给我感觉到好像说，哎，就像这个莲花一样，对不对？哎，虽然在污泥当中啊，哎，常常有时候冒出头又沉下去，又冒出头又沉下去，但是呢，其实你已经是洁净的了。嗯
嗯，你怎么传基督传了半天，你开始传起佛来了？
你就为什么讲到莲花一定，那为什么是莲花一定是佛教的专利呢？我不服，
哦，
莲花那么美的东西是神的创造，为什么讲到莲花，
哦，
就一定要说是他们的？
蒙哥的脑子不干净是吧？好，没错啊。圣经有一句话说，谁能使洁净出于污秽呢？
嗯，
神能够使洁净出于污秽啊。所谓洁净出于污秽，就是我明明自己发现自己，自己看见自己仍然是污秽的，当我这样看见的时候呢，我又需要知道自己已经怎么样，已经洁净了。
嗯，
正因为你知道自己不好，就证实了你是干净的，又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努力心理建设，而是神在基督里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在我们身上做成的功。这就像以前我们谈过的啊，以前我们谈过的，哎，你一定要知道啊，神拯救你之后，他看你的灵魂是那个新造的你。尽管这个新造的你仍然留在你的肉身里边，仍然留在这个旧造的身体里边，可是呢，你一定不能有一个 identity crisis， 你不能让魔鬼来给你换了你的信用卡，偷了你的名字，告诉你说，哎，这个肉身的你才是你的。不，基督徒的一个立场就像以色列人站在海边唱歌，这一下子从前那些奴工的生活、奴工的日子、奴工的记忆啊，随着埃及的军兵怎么样啊，一起灭在红海里边了。
嗯，
此后往圣经里面去读，以前谁在埃及是做工头的，谁在埃及偷过懒，谁在埃及挨过打，谁在埃及趋炎附势的啊？哪一些是比较好的奴隶，哪一些是比较坏的奴隶，位分高的，位分低的奴隶，从来没有再提过了。
哎，对啊，他们之前的生活，哎，这个 detail 都没有再讲了。嗯，
对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诀窍。当你看见法老与他的军兵都灭在红海里边的时候，你就需要宣告什么？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哎呦，那蒙哥，那你这样会不会说，那我们信基督之后，过去的事情都不能再去回忆了吗？
不是不能再去回忆，你不可能把它完全忘掉，只是当你心里面想起来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拿这些的记忆，拿这些想起来的事情怎么办。
嗯，
啊，首先你应该明白啊，从前想起来很亏心的事情，想起来很懊悔的事情，现在因为主呢，怎么讲啊，啊，圣经的话形容得很美啊，我一再的和大家说，你不能不读圣经啊，因为你自己讲不出这么好的话来。他说啊，我必扬起脸来毫无斑点，你也必坚固无所惧怕，又说你必忘记你的苦楚， 这个苦楚是讲到过去的事情，不是忘记那些事情，而是忘记那些事情所带给我的苦楚，无论是生活的苦楚，还是我被罪辖制，我灵魂在罪底下挣扎的苦楚，就是想起来，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啊。
嗯，
这是在神面前，在魔鬼面前讲的。不过，同时你也可能啊，圣经主耶稣特别提醒我们一个要点：你若想起来，若有弟兄向你怀怨，在人面前就不一样了。
哦，
你假如还欠某某人，呵呵，比如说我们同样到了水边，对不对？嘿，你也在旁边唱歌，我也在旁边唱歌，我一看你呢，嘿嘿，你那时候不是还欠我5000两吗？呵呵，
嗯。
那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
我就跟他说，旧事、就是、已过，都是新的啦，哎，我们就忘了他吧，哎，不是这样。
他如果跟你说旧事已过，那就感谢赞美主。
哦，对对对对对。
但是许多的时候啊，那个人可能还没有出埃及，许多的时候啊，你这个弟兄可能还没有这么宽宏大量。啊，所以尽管天父已经免了我们的债，但是因为别人还没免我的债呢，我这个债还是得还还的。
哦，所以这个时候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是为了他们的缘故，
为了他们的缘故，让别人也能够成为神的子民，也为我们的良心，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为了我们的良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呐。你说奥巴马的女儿还到处借钱不还，用了别人东西不知道说谢谢，伤了别人不知道说对不起，这可不像话。你还说什么替主做见证呢？做见证不只是说神对我多好，其实那是最不重要的。做见证是见证神，见证神在我身上的工作。那你的见证是什么呢？你的见证是有欠的就应该还给他，并且向他做见证啊。
嗯，
鼓励他，告诉他神在我身上做了多大的事儿。那你这么一做，你就会发现你真的是轻松了，你再也没有半夜三更想起来让你浑身发麻、让你脑皮发炸的事情了，没有了。
嗯，
你能够很平安的从这个诗歌开始就开始往前走了。所以这个诗歌啊，是以色列人真真正正出埃及，是在这首歌，在这个地方才算是真的离开了埃及。
嗯，
因为埃及的势力，法老的军兵是永永远远不能再见了。好了，那这时候摩西他们就唱了，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那我想听众朋友，我们听到这边，哎哎，我们应该稍微喘口气，我们也来听一首诗歌，好不好？
赞美的诗歌。哎，
对，从历史上到今天呢、啊，把这几句话写成歌的不知道有多少首。
对呀、啊，我才说这个太耳熟能详了，好像唱的这些诗歌里面，不要几首里面就有一首会有这样这一段的内容。
所以呢，我们也来一个狗尾续貂啊，我们也来写一首这样的诗歌给听众朋友听一听。
耶和华，我的光亮，我心里永久的保障。遭遇患难，他保守我，高举在磐石之上。我昂首高过皱皱的，我山寨我拯救的家。献祭于你，一生要瞻仰你荣耀。耶和华，我的力量，我天上永久的盼望。虽然军兵万千安营，他手却将我隐藏。我昂首高过皱皱的，我山寨我拯救的家。 唱我献祭于你，一生要瞻仰你荣耀。我昂首高过众仇敌，我山寨我成就的骄傲，欢然歌唱我献祭于你，一生要瞻仰你。
哎，小贝啊，
是
怎么样？我们刚才从开头做到我们放那首歌，刚好半个小时。
哎呦，哎，那我们已经操练的算是不错了，那算不算是精华呢？
对呀、啊，主要就是说你需要少讲废话，我也需要少讲废话。哎，以后我们的节目就只有这么长啊，这样我们也省事一点，哎、对吧、
嗯？可是小贝还是蛮喜欢讲废话，怎么办呢？嗯，
给小贝另外买半个小时，
你自己出钱就对了啊、哦。
对对对，你是资本主义专家吗？
哎，不过这样子，小贝就爱讲什么就讲什么，就跟蒙哥一样嘛，是不是？
就跟二山子一样。好了，我们继续看啊。在这首诗歌里边呢，那我们有理由相信，也的确是这样。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唱了这首诗歌，实在是在圣灵的启示底下唱的。
嗯，
那这里边有一位做事的啊，也只有这么一位做事的，就是耶和华，或者说是你啊。比如啊，这里边的话很清楚的，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百姓好像是第三人称，我们基本上在旁边观看神怎么样为我们行其事，并且神怎么带领我们，神怎么样把他的旨意成全在我们身上。这是挺有意思的事情，明明是我们在跟随主，可是我们好像站在旁边看一样。那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诀窍，因为他不是说啊，你凭慈爱借着你民间的领袖，借着摩西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借着你很聪明的长老执事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这里把一切的荣耀啊，一切做工的果效全部归到神的身上。
诶，这就是这个灵命特高的时候才会有这种看法。嗯，
诶，这个恐怕是一个灵命特低的时候就需要学习的一个基本准则，就像我们在前半的节目里面说的。这里边还有讲究，就是当神在领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他是凭什么来领的呢？他是凭慈爱，凭慈爱。神对他的百姓啊，是一位施行慈爱的神。
嗯，
啊，那还有呢，神领着这个百姓要干什么呢？这是出埃及记里面头一次清清楚楚的讲，他所赎出的百姓要凭着他的能力引他们到了什么地方呢？到了所谓你的圣所啊。
诶，这是什么个地方啊？
啊，我们读到这首歌的最后就明白了，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
嗯、哦，
这个特别了。
哎哎，这个住处要讲清楚啊。嗯，
起初神创造天地，到了第七日，神就安息了啊，定为圣日，把那一天分别为圣，有他自己的同在，有他自己的安息，对不对？
嗯，
那个第七日到底怎么一回事，与我们什么关系不晓得，但是那一天你可以称它为耶和华的什么住处。
嗯，
现在他在人间要为自己造一个住处，这个住处怎么回事呢？是把以色列的百姓领出来，凭着慈爱一路走到一个山上，称他们为自己的产业，然后他就要住在他的子民中间啦。
哦，住在他们当中。嗯，
对，基督徒直到今天呢，我们还是在这个观念上非常非常的模糊。哎，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基本认识的区别，什么是人的事业，什么是神的事业，或者说什么是人应当做的工，什么是神所要做的工。
嗯，
怎么讲呢？我们今天要做的工，你看奥巴马先生是不是上台有好多好多的问题要处理？
哎，又要谈奥巴马，哎呦，这个蒙哥，你这不能新总统上任你就一直离不开他，嗯，
大家注意力在他上面嘛，那正好拿来做例子。
哪有，这个注意力早就已经衰退很多了，对不对？刚当选的时候，刚当选的时候是个这个民意调查 86% 人支持，现在马上倒过来变成 68% 而已。
有这么快吗？才几天而已，什么事情都没有。
哎，这个小贝，这个昨天才看到的新闻啊。哎，马上满意度就掉到68了。哎，
那人为什么会对这个总统越来越不满意呢？那是因为啊，我们都希望总统是替我们解决问题的。这问题越早解决呢，我们就过得越舒服。换句话说，政府是替我们办事的。什么时候政府要是来办人，我们就麻烦了。
哦，是啊，哎呀，他把事情办好就好，其他事情最好不要干涉到我。
哎，这个人要怎么活就怎么活，你替我们把周围所预备的通通打点好，让我们在这里吃喝快乐吧，就对了。
这个就是一个国家的政府的功能嘛，嗯，
好吗？我们就不要多讲他的对错是非，总之人的工作，人的对象就是这样子。神不是这样子啊，我们常常看神做工就看错了。看神做工也是希望他，哎，替我找到工作啊，娶到媳妇啦，生了胖儿子健康啊，然后呢，凡事顺利，让我吃喝快乐，能够好好为他做见证。我们常常是这样想。
嗯，哎，对啊，这样想，那错在哪里呢？
你从这句话看就错了。神是要干什么？神做工的那个主要目标、主要对象是在一个一个人身上，是他自己的百姓啊，他要把百姓领进去，把百姓像种花、种菜一样，像盖房子一样，栽于你产业的山上。那这个用百姓建立起来的集合，就叫做你手所建立的圣所，然后他要住在这里边，并且在我们中间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就是神造人、神救人的目的。
哎呦，嗯，对对，搞了老半天，就是神要跟人就是混在一起就对了啊，讲难听一点就是这样。哎，那也奇怪，他在造了我们，又这么爱跟我们混在一起。哎，这个是不是有一点像，哎，我们生了一群孩子，对不对？哎，常常像小辈的家，哎，基本上呢，房间的使用从来没有超过两间以上。
为什么？
大家
喜欢挤在一起。
我这个生老大的时候啊，就一个孩子，那时候住在这个 apartment 里面，是两房的，那个时候呢，就是小贝就是住一间房间书房，太太跟那个女儿呢，刚出生的第一个孩子就住在另外一间，这么两间，就后来老二出生之后，我们搬到一个
怎么办呢？
有一个三间房的房子，这三间房的房子就还是只有使用两间，因为呢，这个时候那个大女儿啊，她非得跟妈妈睡，可是妈妈呢又要跟老二睡，所以呢，老二会晚上会吵，所以后来大女儿就开始跟小贝睡另外一间房。
那也不错。
对啊，那只有后来就是这个我带着一个孩子，这个太太带着孩子睡两间房。就这么下去，直到老三出生之后，换到一个有四间房的房子。我们基本上呢，是老大、老二跟爸爸睡，最小的跟妈妈睡，所以呢，基本上是这个大人永远要跟这个孩子耗在一起。这怎么能不能就是把它理解成神就是生了我们，有了我们，就是要跟我们这住在一起，是不是这样？
虽然很像啊，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同，就是你跟孩子睡在一起，那孩子是越小越可爱，对吧？
对呀、啊，不，那现在就是小贝已经有这个问题了，对不对？这长大了，这翻个身就会吵架了。叫他们不要过来，你们都有自己的房间，不要过来扒着我。没办法，非得要来跟爸爸睡，那怎么办呢？
我们在跟神一起住的时候，神要把我们栽进去的时候，要经过一个领进去的过程，要经过一个栽培的过程。换句话说，他要我们长大成人呐、啊，而这个长大成人的过程是从出埃及一直到迦南地这个旷野的路程，神在我们身上做成的。换句话说，我们本来是这个烂木头啊，神现在要把我们培养成强壮的树木，又要把我们砍下来成为上等的建材，为了要干什么？为了要建天上的耶路撒冷。建了天上的耶路撒冷干什么？是给主自己住在我们中间的。
哎呦，你这一连串讲了这么快下来，其实里面好像很多东西又好像很高的感觉啊。
这不是，这就是一个图画，圣经也就给我们讲到这个地步，让我们晓得你必须在神看起来干什么？ 何用？我们在讲马太福音的时候说过了啊，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叫人践踏，在谁来看是有用没用？今天我们看一个基督徒啊，我们看教会啊，往往就是从人的观点，从社会的观点，从自己的观点看，说这样是不是一个有用的基督徒？
嗯，
但是神不是这样看的。神所谓一个有用的材料啊，有用的器皿啊，可以作为耶路撒冷，天上耶路撒冷的砖头啊，那整个的看法跟我们不一样。
哦，
或者说不是在乎你的成就，不是在乎你的风度，而是在乎你的什么？你是不是与神的性情有份了？
嗯，
这里面就很多很多圣经的话可以拿来当成同义词用，比如说圣灵的果子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东西，或者有了信心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加上爱众人的心，这一些的美德，神借着今天路上的一切经历，要坐在我们每一棵小树苗、每一块砖头身上，直到神把我们领进去。不是你进去就好，我进去也就好。哎，亚伯拉罕他们都在那边等我们，我们进去了，我们的后代还，神还要领进去，直到整个的新耶路撒冷在天上装饰整齐了。哎，神就要住在我们中间，做我们的王，直到永永远远。圣经写到这里啊，其实就已经把神从亘古到永远，起初到末后要做的事情写完了。
哦，
哎，以后呢，不过就是这个蓝图的展开。
嗯，
可惜呢，这件事情当初不太在以色列的百姓的脑袋里，今天也不太在基督徒的心里面。我们基督徒的问题 99.9% 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上帝为什么不帮忙，而对于神要在我们在教会众儿女身上所要做的事情，哎，还是不留心，还是不明白，这个就是最可叹之处啊。
嗯，那这个问题是你说这个哎，这个神要把我们做成什么样子，会不会有做不成的，哎，对不对？你说要做成一个这个新耶路撒冷的砖头，那会不会这个做一做发现这一块砖头不怎么合用，哎，所以只好在新耶路撒冷人去做那个地板让人家踩，会不会这个样子？
你只要能进了耶路撒冷啊，无论是地板啊，是瓷砖啊，是围墙啊，通通都好啊，神起初动了善工的必要成全那工。圣经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榜样，比如说这一批出了埃及的百姓啊，后来大部分倒闭在旷野，神的心意没有成就在他们身上，但是那并不表示神是不是万能的，神定了义会做不成的事情，神只是拿这批人做我们的鉴戒，这个在圣经里讲得很清楚，一再的说他们是我们的鉴戒，叫我们怎么样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竭力进入那安息。
哦，所以就不用替这些倒闭在旷野的这些这个以色列人替他们担心，他们会不会上天堂，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教训儿女的时候所说的，你要好好准备啊，你要考100分哦，你不能够不用功哦，你不能够不听爸爸妈妈的话。儿女最有兴趣的就是说，如果我真的不听你的话，你会怎么样？是不是？如果我每一堂都考0分，你会怎么样？
嗯。
那是不是这个考了0分以后我怎么办，我已经在心里面打算好了呢？其实不然的，我不必打算，我知道我的孩子还算乖，我知道加上神的恩典他大概可以成就，可是我讲话的时候我是用一个最高的标准来要求他。
嗯，
啊，这样呢你就可以节省了很多不必要的口舌。
嗯，
那然后小贝你认为如何，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这个他们这个大家这么齐心合力一起颂赞耶和华，对不对？大家灵命就是正达到一个高峰。据小贝，虽然这一段小贝，其实小贝读经都是很草率的，对不对？我猜后面呢一定是会有一个信心的跌落啊，因为呢不然的话就没什么看头啊，他们就从此就灵命那么一直高下去的话，就后来不会有倒闭在旷野的事嘛，对不对？
说得好，小贝虽然不看圣经，但是常常看好莱坞的电影，所以他大概知道这个剧情可能往哪方面发展，
是
吧？
不是说看过好莱坞的电影，一个故事性，这圣经好看就好看的地方，它有一个高潮，所谓高潮就是有开始，因为灵命很高，忽然呢一定有什么事情，他们很快就在神面前就跌倒了。
首先这个所谓灵命的高潮啊，只是一个假象。 因为他后来的跌倒你就知道了。哎，你看这时候弟兄带着弟兄唱歌啊，姐妹还带着姐妹唱歌的那个角色就出来了，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安。这个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安可不是等闲人物，因为她可能就是当初跟着摩西那个小篮子去找法老女儿的那个姐姐呢。
对啊，讲起来这是算世界上一等一聪明的大姐啊。嗯，
对，那这时候她心里面一定也是充满了感恩呐。
嗯，
他就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他出去拿鼓跳舞。
对，
那这时候你说他们是不是达到一个灵命的高潮？应该说是他们达到一个经历上的高潮。一个经历的高潮与灵命的高潮我们常常搞错。神可以给你100万个经历上的高潮，并不等于你真真正正啊活在那个实际里边，并不等于你就已经被预备好了，这是两回事了。
哎呦，你这么说，这个我们不少听众他心里现在一定非常不服气，也竖起耳朵听。这个不是有这么多的经历，一步一步把我带上灵命的更高潮，不是这样子吗？
你想，我们不久以前这个四川有很不幸的事情，
对
不对？
大地震，
大地震，大地震，我们就经历了一个什么？救灾的高潮还是爱心的高潮？请您说一个，选一个。
两个都有啊。
你只能选一个，你选哪一个？你是觉得我们捐款高潮，还是我们有真真正正实实际际的爱心的高潮？
应该说捐款当然是比较明显，就是那一段时间各地的善款源源不断的进来，大家那个时候也忽然变得很有爱心。但是现在回想一下，那个时候的那些爱心跑到哪里去了呢？
你要是再有一个大地震，我们还捐不捐？我告诉你，还捐。
还捐呢、啊？对啊，马上又会再唤起当初的激烈，第二次可能就会捐的还会更多。
可是你捐钱的人你就晓得了啊，这个钱出去了我也不管啊，你别跟我多说，我大概电视上看看救灾救了没有，救了好了，他们现在是不是有帐篷住了，是不是屋子开始修好了，那这样就可以了，其他我还没有兴趣每天去追踪啊，我没有兴趣。
比较少。
这就证实了你自己什么，你是有一个经历，这个经历你有一些现象，可是那个现象从表面上看起来你很有爱心，实际上你有没有一个恒久忍耐，真真正正体恤他们，愿意牺牲自己去帮助他们的爱心？没有。
哎呦，你这么说又伤了广大人民的感情了。
这没办法，这是基督徒的实情嘛。我们可以参加很多的奉献布道会，可是回家跟太太照常吵架，是不是？我们照样上班的时候可以是一个为自己打算，在社会上仍然可以是一个自私自利心里面充满黑暗的人，可是我可不可以参与这个圣灵运行啊，在聚会里面很得到主的滋润的聚会啊，我可以。我不是说那些东西不好啊，你参加多了也许主怜悯你，能够真真正正的改变你也说不定。但是这两个你要直接画上等号是不同的。
是，
真的是不同的。那上帝很清楚这个事情的，所以尽管他把经历赐给我们，可是经历下来之后，就好像我们马太福音讲，从变化山下来，你得在人群里面继续往前走。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多久呢？3天。这3天干什么呢？找不着水。圣经是这样记载的，圣经不是说用3天去找水，圣经呢是说3天让他找不着水。
也就是3天找不着水跟用3天的时间来找水是不是一样吗？
对，这当然不一样，因为神事先就知道你找不着，然后他给你花3天的时间去找。这个就是不一样在这里，不是说你很努力去找，然后这3天呢没找着，这个不一样的。底下神就解释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干什么？试验他们。
这个经历之后马上就来了试验啊。
其实你说神的试验，他难道需要试验？他难道不知道以色列百姓还不成话吗？他当然晓得，这个试炼是为了干什么？让我们认识什么？第一，认识自己；第二，认识神。神是一个在我们身上有心意的神，刚才说了，他要把你造成香柏木宫殿的材料，要用你来建天上的耶路撒冷，可是我们够格不够格啊？不够格，那不够格怎么办呢？他要试炼我们嘛。
哎呀，这个，那为什么他们才刚过红海，对不对？哎，就给他们稍微甜头再久一点嘛，那么快就一过了对岸就没有水，这也是这个司令也来得太快了一点吧。
当初他为什么这么快，三天之内就马上让他们掉下去，来试炼他们，那就是为了要告诉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一受洗啊，你得有预备了，你得祷告了，求主帮助你。能够胜过这世上种种啊的试炼，你种种找不到水的时候，找不到主的时候，你需要知道，上帝其实看着你，他这个你几天找不到水，在他手里边是定得清清楚楚的。
哦，所以这个洗，你说这受洗完，要是那个你有很大的困难的话，一定是只有短时间哦。你知道你这么说，
不是啦，你不要认为你受洗完，你祷告上帝呢就一定听你的啊。你这个，你老板跟你作对，你祷告上帝就也把他推到红海里面去，哎，可能完全不是这样子。你可能在旷野里面兜了三天的圈子，要找的东西你找不到。你虽然找不到你要找的东西，可是当时有没有以色列人渴死了？没有，对不对？
那这个三天没水喝还能够不渴死，那也是他们也是蛮厉害的。哦，我知道沿路一定有很多的这仙人掌。
百姓既然这么渴呢，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啊，其实是有水，但是那个水呢不能喝，那个水是苦的，所以那个地名叫马拉。
诶，那他们还很挑嘞，有水喝就很，你很渴的时候，你管那个水是苦的，是酸的呢，有水喝就喝，还嫌那个水苦。
这个恐怕不是这么读的，这个应该是这样，他们既然这么渴，找到水呢，一定也不会太挑剔。
对。
那所以这个水可能相当相当的苦，他们不能不说这个苦，这个水是苦的。你这时候有再大的信心说这个水是甜的，哎，他喝起来还是苦的，那怎么办呢？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这个就是神要试验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里边啊，其实是充满了什么？充满了怨言。前面你看刚唱的歌就忘记了，对不对？耶和华是我的什么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那是不是包括耶和华是我可以喝的水啊？那当然是了。耶和华是我随时的供应，那当然是了。但是这次发怨言还算是客气的，就说我们喝什么呢？
摩西呼求耶和华，这很简单嘛，这他们就是以色列人，就这一点就是要跟老中学一学了，
老中怎么样？
苦口良药嘛，对不对？老中特别是他，你这从小到大，我就不相信你没喝过几次那个煎出来那个中药，
中药汤
那个东西你都喝得下口，我就不相信有什么水苦味比那个东西还苦，对不对？就喝吧，
基督徒有这个见识就好了。但是在这个是神要我们首先看见的，在我们肉身上还有很多的需求，而且哪怕是神已经给我们水了，我们还会嫌水苦，而且这个水可能也真苦。总之呢，你不见得受洗了之后就是凡事顺顺当当的，千万别这样想。照圣经看刚好是反过来，因为神要试验我们，那试验我们，哎，那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啊！这个很多人能够解释出很多属灵的意义来，但是我们这里呢，我们或许应该来看最最重要的，就是当人的软弱显出来，当我们没通过这个考试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建议是什么？
啊，
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从神那里不单是得到了甜水啊。而且这个甜水喝下去几口之后啊，神就开始讲话了。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哎，这段话的意义那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为什么呢？听起来也不过就是啊，让你吃一点苦头，然后呢也解救你了，然后再告诉你，哎，以后怎么样，你就不用担心再常常遇到这种状况啦。
不，第一，这里面就提醒了以色列人，你们刚才唱的诗歌，三天以前唱的诗歌虽然很好听，可是里边少了一件事情。少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本来应当与埃及人一同灭亡的。 所以神在这里说，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基督徒第一个毛病就是认为我得救啊是理所应当的。
哎呦，哎呦，对啊，哎，你这么一提倒是真的嘞，哎，对啊，我们
心态很强的，
嗯，我都信你了，已经就算是给你一个面子，对不对？这么多的宗教，我挑了你这个来信，对不对？你还不对我好吗？你对我好是应该的嘛，其他那些不信人，他们下地狱，那我们也不会怎么样啊，
而且我们在慕道的时候就很有这个心态。老是东挑西拣，嫌上帝要我所信的这个耶稣基督啊不够完满，那照我看的问题太多了，嘿嘿，是不是？你忘记了，这是神的恩典给你啊，这不是神赐给你一个东西要你来打打分数啊，回去叫他修改修改的。以色列人这时候有个心态，我们既然得救，埃及人既然灭在海里，他就忘记我们身上啊，仍然在我们这个肉身里面，仍然有许多需要被耶和华医治的地方啊。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个话听起来很舒服啊，实际上里面所隐含的意思是什么呢？你是一个需要被医治的人。哎呀，在这里真的这句话我认为还是比较偏重于安慰性的，但是这个安慰性的背后讲了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你们是一群仍然需要许许多多医治，有很多的矫正，有很多的修改的一群人呢。那怎么样能够让这条被医治的路，在神把我们领进去栽在他产业的山上这条路上能够少吃些苦头，能够走得顺一点？有诀窍的，你若留心听耶和华你神的话，用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的一切律例。
哎，蒙哥这么一听，哎，很多人不是觉得好像，哎，走这条路的时候，好像神很喜欢我们去多吃一点苦，这样听起来不是啊？哎，他还希望我们少吃一点苦头啊？
他当然希望我们少吃一点苦啊！他说了，你们不要像无知的骡马。一定要把辔头加在你的头上，
是
不是？
那这样跟真正小辈以前听到传道人讲不是这个样子啊，对不对？哎，我们听到那个有在常常在这个信主之后遇到了很多苦难，这传道人就拍拍他肩膀说，神比较爱你，所以他给你遇到很多的苦难。哎呀，
那当然也是了，你这些话对传道人来讲是最好用，这百无一失啊，对不对？你要是很顺利也是感谢主，要是不顺利呢当然也不
错。所以你就把传道人的底牌掀出来吧。
就是了，传道人是很简单。
原来你在苦难中他说啊，神很爱你，所以这多多的造就你，所以让你可是神的本意是希望我们少遇到苦难，是不是？
那少遇到苦难有诀窍的，就是所谓的留心听，并且谨守遵行神的话。大家都听到，大家都读圣经，可是什么叫做留心听啊？以及是不是在这个留心听之后，照着所听见的去行去守？哎，那个都有很多很多的需要学习的地方啊，那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重心，也可以说那是我们整个世外桃源节目啊，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的地方，以及提醒我们自己的地方。
留心听。
好了，小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节目里再见喽，
拜拜。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接近。 那小溪为你